我愿意主你装备和使用我们每一位，能够在你的圣工上，在你一个永恒的祝福上面能够被你使用。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进入撒母耳记下第一章我就上下一起讲了。虽然课还是用这个第一课把它分开，但是我是连在一起讲，那就算是延续往下走那撒母耳下的第一章呢逐渐开始转变，扫罗就已经消失了。那上面这个一章他去世以后呢，扫罗这个人物就没有了。接下来就是大卫的，主要以大卫为主线。然后大卫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从他做王到后来他做王的中期，做王的末期发生了很多事情。大卫前面的路跟扫罗的互动，到后来没有扫罗他自己做王，在过程当中他的变化，也包括他遇到的挑战，大卫人生当中跌的最大的一跤都在撒母耳下的里面。然后在他后面的结尾这一个阶段，那这个是整个大卫的做王的经历也是他自己的信仰的经历，人生的经历这是一体的所以在这个圣经的里面的人物，像大卫也包括很多敬虔的属神的人他们人生的经历和信仰的经历是一体的，没有分割的。那我们这些比较晚信主的，那通常我们会把我们的人生经历和信仰经历呢尽量的把它默记在一起因为原来是分开的。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有难度的那争取能够我们把我们的信仰和人生完全的融合在一起，那这个才是一个对的不是分开的原来是分开，那你面对这个挑战要把它合在一起。那在大卫的经历的里面呢又开始进入他的新的一个起点。那这些起点当中呢，还是在展现一些大卫他自己他的灵命的情况，对事情的处理，反映到他对信仰的判定，对自己人生的判定，对上帝的这样的一个信心这都在反映在里面。在第一章的这个里面呢内容不是太多，但是里面表达的意思呢还挺多的那我们来分享一下。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节，那这里面呢出现一个事情大家可以看一下经文第一节，扫罗死后大卫击杀亚玛利人回来，那都是两条路大卫被这个非利士人把他这个劝退回来，回来以后回到喜格拉被掳了，然后又是追亚玛利人又把他抢回来。那回来以后呢，他在喜格拉住了2天。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呢，非利士和扫罗已经开战了。那在开战的这个里面呢，扫罗就死掉了。我们上一章这个撒母耳记上的这个经文这个31章我们都看到了。那这个里面呢出现一个情况，从第二节开始，第三天有一个人从扫罗的营出来，衣服撕裂，头蒙灰尘，到大卫面前伏地叩拜。大卫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以色列的营里逃来。大卫又问他说，事情怎样？请你告诉我。他回答说，百姓从镇上逃跑，也有许多人扑倒死亡，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也死了。大卫问报信的人说，你怎么知道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死了呢？报信的少年人说，我偶然到基伯利山，看见扫罗伏在自己枪上，有战车马兵紧紧追他，他回头看见我就呼叫我，我说我在这里。他问我说，你是什么人？我说我是亚玛利人。他说，请你来将我杀死，因为痛苦抓住我，我的生命尚存，我准知他扑倒必不能活，就去将他杀死，把他头上的冠冕、臂上的镯子拿到我主这里。那这个事情呢，是一个从扫罗营里面逃出来的亚玛利人跟大卫报一个扫罗的死讯。那在这里面呢，有一些的点我们需要去看。那扫罗营里面为什么会有亚玛利人？为什么会有？那在这个里面呢，说这个人呢确实在扫罗的营中，为什么会亚玛利人呢？大家还记得在撒母耳记上应当15章14章，上帝让扫罗要灭掉亚玛利人是吧？他没有灭。那这个是扫罗留下的一个祸患， 啊，这是一个点。所以他里面的营里面可能有亚玛利人，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扫罗营里面还有以东人，对吧？那个杀这个拿伯祭司的就是以东人。所以扫罗他虽然是一个以色列的国王，但是在他的军营的当中有很多外邦人在里面。那这是一个属灵上的一个问题，分别为圣这件事情，属神的群体一定要纯净，不能把不信的掺进来，这个是一个问题。所以在扫罗的这个时候你展现出来是这样一个情况，实际上在现代的教会的里面你面对也有这个问题。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特别讲到信和不信的不能同父一恶的，那这个原则在旧约在新约是一样，但是在教会的里面会受到挑战。我们在我们的事工在教会在很多事情上，这个属灵的原则大家要懂得去分辨的，属神的和不属神的一定要分开的。我们没有可能和不属神的或者和异教一起合作做什么事工，没有这个可能。那这个挑战是有的，那在这个挑战当中失败呢，无非就是我们所说的功利的，他觉得管用有用，那这个在信仰上是不接受的。信仰核心是纯正，不是眼见的功利，但在这个点上我们很容易会掉进去的，非常容易的。现在很多的所谓的事工也包括一些所谓的音乐事工，有一些的布道会啊，有一些的东西，那你可能要分辨一下那些参与的人到底是不是真正信主的，那这个都会对我们有很大的一个挑战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点，说不纯净这个情况呢在旧约新约都有。然后呢还有一个要点，就是这个亚玛利人向大卫所报的扫罗怎么死的这个事情是真的是假的啊？显然不是真的，对不对？因为这个版本两个版本，31章是一个版本，那是一个陈述式的，是一个故事的记述式的。到了撒母耳下的第一章呢，是个亚玛利人他说的。那他在说的里面有几个点呢，我们看清他是假的。在31章的时候呢，他讲到扫罗是被箭射伤，很重，对不对？那他呢没有讲用箭射伤，他说他伏在他的枪上，那个枪并没有刺到他哈。他说他受伤了，然后呢还在奔跑。31章不是。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是什么呢？他说呢这个扫罗是因为怕痛苦，所以让亚玛利人杀了他。那扫罗在前面的讲他不是怕痛苦，他是什么呢？他不想被外邦人未受割礼人杀掉。然后这个人是什么人呢？亚玛利人。他说扫罗还问他是哪里人，对吧？然后他说我是亚玛利人，那怎么可能呢？那前面讲说扫罗他不会死在外邦人手上，亚玛利人也是外邦人，不叫未受割礼的嘛。所以显然呢这个亚玛利人呢他是造了一个版本。那我们就问为什么他要造这个版本啊？为什么这个亚玛利人要造这个版本？就很显然的报功嘛，对不对？借着这个扫罗的这个死，他知道啊，知道大卫和扫罗呢他们事先是互相是扫罗要追杀大卫的，按照他的一般的理解他们是互相是仇敌的。然后呢我只要杀了你的敌方我就是你的朋友，然后就在你这边就得到好处。那这个是在世人当中的一个常用的公式，在世上所有的事情包括政治了，包括任何的利益团体了，几乎都是这样，对吧？我只要杀了你的敌人我就是你的朋友，那这个是世上常用的事情，那报功。那尽管这个事情不是他干的，但是呢从他的这个描述的当中他把这个变成自己的功劳，那这个情况是有的。那这个情况呢在挑战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公义这个问题。真正属灵的群体不是谁帮谁的问题，在谁帮谁的这个事情的根基上面一定要有公义的。换句话说，在属灵群体在属灵原则上 我们不接受违背公义的所谓的帮助。那这个是属神的人和世人非常大的一个区别。世人不管的，不管公义的，只要我们是朋友我就帮你，是吧？但是在属灵的群体当中不可以的。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叫我们在信仰上的原则，这个原则是要坚守啊，因为在我们教会曾经有出这个事情，我也提过。那在刚开始不久的时候，就有一个人给我写匿名 email， 他攻击另外一个同工，那个同工呢跟我有意见不合，然后呢他就用匿名的攻击他，那个同工就告诉我有人攻击你，攻击我，是写匿名信，我不知道，我到现在不知道他是谁，我也不想知道，我就写 email 给那个匿名的人，我说你不可以这样做，他就说我在帮你，我说我不需要你这样帮，你是这样是违背神违背公义的，你这样帮你帮不了我，你也害了你自己，你谁也帮不了。我非常严厉的责备他啊，他说我很不懂啊，一个好汉三个帮，我说那是世人的观点，好汉三个帮在神的家里不需要这样帮的。所以在公义的这个原则的上面要非常的清楚的，在基督徒的关系的当中，公义是核心的根基，如果失去了公义的这个根基，就变成世俗的那些的团体，政党也好，利益群体也好，那不在信仰的层面。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这个大卫面对这个亚玛力人那这种的一个挑战啊，所以他所做的事情他以为会得到大卫的认可，在大卫那边得到好处啊，这是他的以为。那大卫怎么看后面？大卫就撕裂衣服，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而且悲哀哭嚎进食到晚上，是因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并耶和华的民以色列家的人倒在刀下。大卫问报信的，我们先看这一段11节12节。那大卫呢，他非常的悲哀，他哭嚎又进食。那这个里面呢，他悲哀的那个对象是什么呢？有三个部分，一个是扫罗，一个是约拿丹，一个是耶和华的民以色列家。那我就请问哈，从我们一般的理解来说，大卫为约拿丹哭呢可以理解，是吧？因为好朋友。那他为扫罗哭是真哭还是假哭啊？哎，是不是这个叫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哈，是这样吗？那这个是大卫的生命，圣经清楚地描述他为扫罗哭，为约拿丹哭，为以色列百姓哭。大卫从心里面是为他哭的。那这个是属灵的人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特质。尽管扫罗曾经追杀他，尽管扫罗与他为敌，但是他看扫罗遭难，这样子死掉，被神这样子允许被击杀掉，大卫是痛苦的。那这个是真正属神的人，这个和世人就不一样啊。那世人有的时候会在一个连基本的粮食都没有哈，比如说911，这个911的时候呢，在中国很多人就因此就拍手就高兴。那我在微信看的一些文章说，有些人就开始悔改，说我曾经也是那样的一个混账哈，看人家死我还在那边高兴啊。那个违背基本良知的，你看见人灭亡，看见人家遭灾，你就高兴，这个是基本良知是违背啊。那这种情况呢，实际上会在我们人生当中会影响我们。我们可能会不自然的想，那个与我为敌的人，如果他倒霉了，我可能会比较高兴，会不会啊？我讲我自己都有这种经历哈、啊。祷告，我就这个罗马书说你这个。要爱，不要以恶胜善，要以善胜恶哈。然后呢，你赦免他，神会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那我当时的理解就是真的头上有炭烧他了哈。那这样的一个感受，那这个不在属灵的层面考虑事情，还是属肉体属世人的。所以属灵的人不是这样的一个反应，对那个与自己为敌的，但仍然他是属神家的人，那种的反应 所以大卫他有这样的反应，我不得不讲他有这种属灵的深度的，没有这种属灵的深度做不到，看见仇敌，看见与自己为敌的就无法相容，是做不到的。这个是讲到我们自己生命的有限，那怎么样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看然后面对，那这个是挑战。我自己是在我人生当中，在我信仰当中是我很大的一个功课，我要去学习的。因为在我自己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也经历过一些类似的事情，那我一直要从我心里问我自己，我到底是不是有大卫的这种的状态。不是不分对错，但是有了对错以后，到底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状态，对别人的内心的感受是这样子的感受吗？还是和世人一样，和我没信主一样？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大卫为约拿单哭，我们不觉得会怎么样，我们也会这样。但是大卫为扫罗哭，那个就显出来这个生命的品质有不同啊。那这个是我们值得效法的一个地方啊。我自己也面对的啊，我经历这个事情的，我现在还在经历这些功课啊，我也在学习过程的里面啊。我巴不得神能够这样子改变我的生命，让我能够真正去爱，像耶稣说爱仇敌，为逼迫的祷告，我巴不得我能那样，但是真的是有难度的啊。那我希望能够一点点的学习啊，能够有一点点的长进啊。所以这个是大卫非常不简单的一个地方啊。所以我再次回来讲，对那些属灵的有信心的人，他们生命的状态的判定，我们可能要小心的。如果以我们自己判定他，可能会产生错误的。啊，我们没有在那个生命的光景的里面，以我们判定会产生错误。但大卫他为扫罗哭，那如果是按照世人，就是刘备摔孩子；但如果按照属灵来说，他真的就是为他哭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点。那后面，大卫问报信的少年人说：“你是哪里的人？”他说：“我是亚玛利客人的儿子。”大卫说：“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畏惧呢？”大卫叫一个少年来说：“你去杀他吧。”那这个里面呢，可能我们要问另外一个问题，那这个人有没有杀扫罗？没杀。那为什么大卫要杀了他啊？这个里面会不会有我刚才讲的公义，会不会有不公义的这个事情啊？后面的经文呢，他十六节，大卫对他说：“你流人血的罪归到你自己头上，因为你亲口做见证说，我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少年人就把他杀了。 OK， 所以从两道之间，大卫和这个亚玛利人之间的互动好像是没问题，是吧？因为他说他杀了扫罗，那我就把你杀了，这种的报功我不接受，似乎是可以。但从事实的层面呢，我们看到前面31章说，这个人就是用假象用谎话来邀功，他并没有真正杀了扫罗。那如果从属灵的原则来看，大卫如果有很属灵的看见，或者上帝开启他，或者怎么样，就至少说上帝允许这个事情发生，是吗？那这个会不会造成冤案？这是一个问题。这是冤案吗？哦，这是一个小小的难题哈。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可能我们要从几个角度来看，叫做他有杀死扫罗的动机。换句话说，他这样描述杀死扫罗，虽然他没有真正杀，但如果有机会他会杀了扫罗的，因为他在口中的见证啊。那在这个里面讲到动机的这个问题，大家还记得耶稣说过，你恨人就是杀人，你虽然没有真正去杀，但你恨他你就会杀人。所以这个里面是讲到动机的这个问题。这个亚玛利人他绝对有杀死扫罗的动机，虽然没有亲自杀。那在这个层面呢，他的这个死亡定他的死罪，从这个层面来说是合公义的啊。所以这一个角度哈啊，不是太容易把握。讲到动机的问题，在圣经里面呢，大家还记得有逃城，是不是？那陶成所接受的 是什么样的杀人犯？误杀人的。但那些故意杀人的，逃城接受不接受？不接受的。你逃到城里面抓出来要把你杀掉。但是误杀人的。所以在圣经的原则的里面特别讲到叫犯罪和故意犯罪。这个是很重要一个原则。我们软弱，我们可能去犯罪，和你故意去犯罪，这两样是不同的。所以杀人和故意杀人这两样是不一样的。从这个原则来看，这个亚玛利人，那当然还加上亚玛利人本来就是该灭的，是吧？上帝本来就要灭掉所有的亚玛利人，那这也是留下的亚玛利人。所以在这个层面来说呢，在这个公义上面，这个是过得去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啊，并不是这个违背公义啊，没有这个问题。然后在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点我们要来看，就是大卫他对扫罗、对约拿单和对以色列家，他的哭泣呢，包括三个部分啊：扫罗、约拿单和以色列家。约拿单我们最容易明白，扫罗我们现在也可以也有一些的这个分享，以色列家。那在这个里面呢，我特别要强调一个要点，叫做国度观念。这个国度观念呢，是讲到以色列国，这是大卫的国度观念，耶和华的选民。不管这个选民当时在扫罗在位的时候怎么去通风报信啊，他救了这个基伊拉城，然后那个城又出卖他，他跑到这个很多的地方，然后他们就告诉保罗追杀他。不管他们怎么做，怎么拥护扫罗来追杀大卫，但是大卫仍然为他们哀哭，仍然爱他们。那这个叫做国度观念，这个国度观念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比如说在时代的里面有很多的教会呢，会有一些纷争，纷争以后呢，大家就分成两批人，那原来有些矛盾。但是在这个点上呢，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回到神面前说，他们是不是还在我们国度观念的当中，是我们应当去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点是需要去把握的。我们到底有没有这个国度观念？我自己也有一类似的经历哈。我上次有机会参加一个婚礼我就和几个人，我原来和他们不太交流，后来我就主动跟他们握手，跟他们交流，我觉得是必要的。那原来不交流并不是对他们有什么意见，是为了防止有一些的闲言碎语产生。但这个事情呢，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呢，我是感觉在至少在对方的心里埋了一些好像我故意和他们远离的这种概念。然后我就借着那个机会呢，我就和他们去握手，就把这个关系恢复了，因为已经过了那一段的危险期啊，不会有闲言碎语出来。那这个是自己要去操练去学习的国度的观念。那在这个观念的当中，我们就对自己的教会，对原来可能有矛盾的教会，或者对我们周围的教会，或者对产生所谓竞争的教会，我们是不是有国度的眼光来看？这个是蛮大的挑战啊。我们这个 Oakview 小小的 Oakview 有10家国语教会，这是我知道的，可能后面还有来的我也不知道。那这些在这个里面有很多的人这样子走来走去的啊，至少从我的角度，我从来不会去其他教会拉人的，我从来不做这个事情，我也知道我们教会应当不会去做这个事情。那这个事情到底它的存在是否在上帝国度观念的当中，是我们应当去，不是去敌视，是怎么样在神的尺度当中有接纳？那这个是我觉得是要去学习的这个功课啊。那这个功课呢，我说这对我也是功课的，也当然是功课，因为我呢可能有点狂妄的觉得我们教会的牧养不错，如果呢来到我们这边会比较好啊，这个是我个人的狂妄哈，求神赦免我。那这样的话会不会产生对别人的一些不好的怎么说做法也好，或者感受也好，我自己需要在神面前求神光照的。那这一个国度的观念是不容易的，我个人觉得挑战，因为没有碰到自己会很有国度胸怀，真的碰到自己到底有没有，我自己要求神光照我的啊。所以这个是大卫他在这个角度去看 到底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啊，怎么去认识以色列国这些的人啊，因为在此之前大卫在整个以色列当中的经历都是痛苦的，带了600人到处逃窜，今天被告密，明天被追杀，然后被赶到外邦，在外邦那边的情况也不是很好。那他对以色列人仍然是这样子，为他们哀哭，为他们哭嚎。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学习，这是大卫的 这一个部分，我想稍微强调一点。那大卫和扫罗之间的互动，我特别讲到公义啊，就特别我们中国也叫做恩仇哈，这个恩仇之间的关系是我们非常难处理的。那这个事情到底应当怎么去处理？大卫和扫罗之间啊，所以这个是在属灵上，我个人觉得都是功课，在我们实际面对的时候都是功课。那怎么样去学习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啊。所以很感恩，我前段时间就是有参加一个婚礼，去给人家去做劝勉。至少在那个事情处理上，我在神面前祷告，我有反思。我觉得在那个当中，我还是有一些的得着。至少原来的我可能做的不太对的地方，或者有很多我觉得比较需要去补救一下的事情，我有一个机会能够做一点点的事情，我也是蛮感恩的。所以这个是大卫他的一个状态来面对这个事情他所面对这个状态，也是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会去面对的这个很真实的这个状态。好，那这个是前面第一节一直到第16节这个当中一些的内容。然后我们下面来看什么呢？看这个后面的这个部分。大卫做哀歌。那大卫这个哀歌呢里面的内容呢有几个部分，我们来看一看。17节到22节这一段。这一段呢，大卫做哀歌，调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却吩咐将这歌教导犹大人。那这歌名叫公歌，写在亚萨尔书上。歌中说，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进死亡。不要在加特报告，不要在亚什基伦街上传扬，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欢乐，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惊夸。基伯利山呢，愿你那里没有雨露，愿你的田地无土产可做供物，因为英雄的盾牌在那里被污丢弃，扫罗的盾牌仿佛未曾抹油，约拿丹的弓箭非流敌人的血不退缩，扫罗的刀剑非割勇士的油不收回。那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呢，大卫他主要歌颂的是扫罗和约拿丹。那他对扫罗约拿丹的这个描述呢，用现代话说是非常的正面，而且还很高的一种的赞扬。我们再次回来就讲，他讲约拿丹是可以没有问题，那为什么他可以对扫罗也可以这样描述？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按照扫罗他的情况，属灵上的这种的失败，对大卫一而再再而三说我不追杀你，再继续追杀，在耶和华面前一而再再而三的发誓，发完誓以后再继续该干嘛干嘛。那这么一个情况为什么会在大卫的口中是成为这么一个颂赞的话？这个里面我们要先排除说大卫不是为了这个收买人心，不是用这个去收买人心，他是发自于内心的。那在这个里面到底大卫要表达什么？大卫所讲的东西是客观吗？他所描述的这个动机到底是什么？那这个是我们要去有一点点的去思考的。所以大卫前面说对扫罗、对约拿丹、对以色列人的爱所产生的哀哭，看他们死亡，到下一步他又颂赞扫罗和约拿丹，那这一个步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情形下？所以在经文的这里面我们所看呢，主要是大卫把扫罗、约拿丹和 外邦人做一个切分。在这个切分的当中呢，他产生了这些的结论。那这个是属于属神的不属神的，他是在这个层面上的论述，然后对扫罗的肯定。那另外一个角度呢，大卫看扫罗，我想可能不是单单看一两件事，他也是看整个扫罗从开始一直到后来。扫罗曾经有过英勇的行动，救过以色列人，他做王做了40年，也应当有相当多的事情做，很多的征战。所以从这些层面来说呢，扫罗在耶和华还没有离弃他之前，或者说在为以色列人征战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的东西呢，大卫是给予肯定。那这个是比较客观。我们比较容易会，我有这个问题，会看到别人几个缺点以后就把整个这个人否定了。我们可能，我有这个问题，我不说我们，别人会这样。那怎么样总体的看一个人的一生，那这个是比较客观的正确的一个判定，要从他属于神然后开始整个的过程啊，看 whole picture， 单单 focus 那一小段可能会有产生误差啊。所以大卫他不但是有灵性，他实在有一个比较广阔的眼光来看。所以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的当中，扫罗是第一个王。那这第一个王确实在整个以色列当时被欺压的这个时候，扫罗起了很多很大的作用，在这个层面。然后呢，扫罗也的确是为以色列人征战，他有软弱，跟非利士人打仗，但他死在战场的上面。所以从这些层面，那大卫给予扫罗一些的肯定啊。所以这个是我自己要学习的，我自己要看，求神也帮助我能够对一个人的判定能够全面啊，不能是看一两件事情，特别不能因为我个人这个事情然后再这样看，那这个我觉得都会偏离这个客观性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要点。好，后面23到24节，扫罗和约拿丹活时相悦相爱，死时也不分离，他们比鹰更快，比狮子更强。以色列的女子啊，当为扫罗哭嚎，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使你们衣服有黄金的装饰。那这里面他又歌颂什么呢？要歌颂这个扫罗和约拿丹的彼此的情感。那这对父子之间彼此的情感，按照我们原来从圣经所看见的东西，似乎好像没有看到这么多。我们看见好像他们很多的矛盾，特别是跟因为大卫的事情啊，甚至扫罗都抡起枪来，连这个约拿丹都要刺死，还要骂这个约拿丹说，你这是玩梗的妇人生的，你搞不懂状况啊，我是要让你做王位的啊，你现在你搞不懂啊，你还在这样子，好像似乎有矛盾。那但是大卫对他们还是有，我说一个总体性的一个判断，他们父子那种的情感是真实的，那是真实的一个情感，那父子之间的那种彼此的爱是真实的。我也再次回头讲，在以色列或在选民或在基督徒的环境的里面，我们的感情，上帝给我们的那种的父子亲情，应当是更加的强烈，更加的美好，不管这里面有什么软弱，更加的真实。所以以色列人那些敬虔的人，他们的情感的上面是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美好的啊。属神的人，那这一点上，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真实的情形，也应该是好的啊。所以这个是他们彼此的这个相悦相爱。那我就是用 whole picture， 因为大卫写他们是指他们一生啊，不是一个时刻，有这个眼光。好，那后面有挑战啊，后面一段。主要是在这个时代有挑战，这个时代比较邪恶哈。25节，英雄何竟在镇上扑倒，约拿丹何竟在山上被杀。我兄约拿丹呢，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你向我所发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英雄何竟扑倒，占据何竟灭没。虽然这句经文呢是很美好的一段经文，那特别在这个时代呢就被邪恶化啊，这个时代号称叫基友啊，基友说这个大卫和约拿丹呢，他们的感情有点过头啊，两个男的怎么会爱到这个地步呢？有点过头，那这个时代邪恶的问题 在真正的爱的这个方面，大卫和约拿丹之间的爱，他说胜于妇女的，就是男和女之间的爱，这两样是不一样的。上帝是爱，是吗？那上帝在永恒当中就是相爱的，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意思是彼此的相爱，这个相爱是在圣洁的里面的美好的相爱。所以人和人之间的彼此的相爱，如果是从上帝来，是在圣洁的里面，是可以非常美好的。然后男和男之间可不可以相爱？可以的。那个爱和男和女之间有没有不同？当然不一样的，因为性别不一样，上帝所造的那个品性不一样，他们可以在圣洁的当中真的有很好的感情的。在我们过去中国的历史当中是叫做这个拜把子兄弟哈，然后不求同日同年同日同日生啊，单求什么同年同月同日死啊，这个梁山那个好汉哈，这个互相彼此，那这种的情感啊，这个是真实的一种，是美好的情感。只不过在这个时代以后，被这个时代的败坏扯到了一个淫乱的这个里面，那是非常恶心的一种的情况。这个时代这个问题，那种美好是很，这可以很美好的相爱。我不知道你们哈，我小的时候，我有最好的朋友是男生的，啊，没有乌七八糟的东西，因为那时候孩子年纪也小嘛，又少年人，也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个方面脏的这个想法也没有，可以有很真实的那种的感情，我们叫哥们儿，那真的是很好的、很深的情感的，可以的，可以这样的。他这个时代有问题，整个这个时代不知道什么叫做爱，搞不清楚什么叫做爱情，那是被这玷污以后所产生的问题啊！所以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这个香港的一个电视节目，香港有一串的电视节目，那我一般会找一些电视节目看，那个电视节目的这个题目呢叫做哲学游爷 King 哈。那个游爷 king 这怎么讲？普通话怎么说？啊，游爷啊，要翻译成国语应该怎么翻？有东西说哈，叫最好游爷讲啊，游爷 king 啊。那这个是广东话的节目哈，那它是现在大陆这样的节目比较少，台湾我大概不太能看到，香港有。那些都是香港大学的教哲学的那些的老师，然后在什么美国、英国。读博士的，读哲学博士的，那他们以哲学的这个角度来谈问题，那他们也谈到一个题目叫做爱情，然后特别请了一个香港的一个演艺界的一个演员，他拍了很多爱情电影，做过演员，后来也做过导演，做过编剧，做了很多，然后就谈爱情这个事情，我就听他们谈，从哲学的角度，从演艺的角度去谈，真的是不着重点。你看着听他们谈都很着急的，非常着急，他们很渴望叫做真正的爱，然后他说呢，真正的爱是不存在的。你知道这个矛盾吗？最后他们的结论说真正的爱是不存在的，那你为什么还要找真正的爱呢？这本身是矛盾哈，他是哲学的，搞哲学他们自己是相矛盾的，我听他们讲话他们是相矛盾的。那如果说你哲学真正的爱不存在，为什么你还去讨论真正的爱？换句话说，真正的爱不是不存在，是在你所寻找所接触的范围的当中是没有可能，并不是真正的爱不存在，它存在的，只不过你找不到。就像他们知道有真理，但是找不到真理就说没有真理，这是一样的。所以真正在这个有关情感的方面，有关爱的方面，只有基督徒，你认识了主，你认识神那种纯洁的爱以后，你才能够体会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爱啊！但认识到能不能够活出来那就不一定，但至少我们可以认识到什么叫做圣洁的从神来的这个真正的爱。那这个是约拿丹跟大卫在近来的这个近些年的这些神学的这个讨论的里面真的很糟糕的，因为他们把这个自己的那种的我说以己度人哈，把自己那些污秽的想法放在里面去讨论啊，讨论这个大卫和约翰呐 啊什么这个在西方画了一个画这个施洗约翰，把施洗约翰画成像一个女人一样的，然后在那边指着天，那这个是非常恶心的，这个整个时代的败坏，就索多玛、俄摩拉的时代，把所有的 纯净的人这个关系全部污秽，全部由人的污秽全部放进去，那是很可怕的一个情况。这个时代是败坏的这个时代啊。所以大卫和约拿单的爱是真正从神来的敬虔的圣洁的美好的爱，那个是和女人是不一样，绝对不是同性恋啊，那个是胡扯啊。所以这个是在这个时代的当中我们所看见的啊。所以大家留意看那些所谓的圣经评论啊、解经啊，要从圣经的角度看，我们相对看得比较清楚啊。所以这是大卫啊所讲的他和约拿单之间的这种的情感。好，那我们就进入到这个思考题。第一个，扫罗是身中致命箭伤，自己伏在刀上死，为何亚玛利人说是他杀的？就邀功哈，所以这是在属灵的面前是一个很可悲的情况哈，邀功就结果丢了命啊，所以世人是这样子，虚假啊，然后那个动机是个人的这个利益的动机，就会说这样的谎话啊，这个是糟糕的情况。第二，扫罗刺杀而死，亚玛利人并没有杀他，为何上帝允许大卫以杀人处死他？啊，所以这是刚才我讨论的这个问题。如果有机会，他会杀的，啊，他心里面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只不过不是他亲手杀而已。所以他到扫罗面前，他把他那个镯子也拿来哈，他有证据，他看见扫罗死，啊，确实看见，但不是他杀，但是他说他杀的啊，那这样的人是被处死啊，这个是没有违背公义。第三，大卫不接受亚玛利人的报功而杀他，是否会影响别人主动为大卫效劳？这个题目呢实际上是挺重要的。因为在真正在这个我们活在世上哈，比如像大卫他做王，或者说在一个属灵的群体里面做带领的，那你怎么带领这个群体？到底是凭着信心在神面前守住那个敬虔，还是以世人的手段去笼络自己的人马，甚至不顾公义，会不会这样做？这个是一个很挑战的一件事情，是蛮难的哈，蛮困难的。我在我讲到的时候我提过，我不接受这样的一个说法，但这个说法很流行。流行是什么呢？他说教会的里面呢，这个关系最重要，你要会搞关系，所以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那这个话呢，我觉得只说对了一半，然后这句话里面有危险。那如果在教会的群体里面你刻意的去建立个人的所谓人脉关系，这个后面是有风险的。这个风险是什么呢？会容易把世俗的手段放进来。那一旦把世俗的手段放进来，在属灵上一定是会败的，会失败的。这个是很容易掉进去的一个陷阱。因为现在在这个时代，在教牧的层面啊，我接触很多的教会牧师传道人，这是一个很流行的说法。我说呢，这样的说法最多他说对一半，可能连一半都没有，然后这个里面有很大的风险在后面。我们作为一个人呢，当我们去要建立一个人际关系成为自己的 secure 的话，实际上本身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很难把持住我们是圣洁的，在这个关系当中没有私人的个人的一些的东西在这个里面，那这种人际的这种东西是很可怕的。我也有这个挑战的啊，有的人比如说这个来找我做些事情，和我熟的和不熟的会不一样的，和我熟的人比较熟悉的人，我明显就感觉到有一个张力在的，不太熟悉的人我比较容易坚持属灵的原则我把它扣一扣哈，但是和我很熟悉的人，我那个属灵原则的坚持呢就会受到摇动。我现在也在发生在我身上，所以在这个点上呢， 我能做的是什么呢？我就尽量的警醒我自己，我不要落入那种靠个人建立人际关系成为我周围的所谓的支持我的力量。我竭力的想做这件事情，那这个是我侍奉当中对我非常重要的一个警告，一个警示。可能有一点什么关系呢？跟我原来做生意有关，搞人际关系。我跟大家讲，我不是外行的。我原来做生意，我讲我是从 sales manager 出身的，从销售部经理，后来自己做老板，我做销售的，搞人际关系对我来说不陌生的。所以现在他们所讲的那种所谓的搞人际关系，我跟大家说我都很熟，但是我在里面天然有一个抵抗，我对这事情有一个抵抗，有个抵触的。我一直觉得这个不对劲的啊，玩人际关系玩手段不对劲的啊。所以后来我被人家给我一个名字叫做 stubborn， 很多人说我很 stubborn， 我就说这个评论很有意思哈，在我信主以前我都觉得别人 stubborn 的，后来我信主以后我变成被别人看起来 stubborn， 说原来玩手段玩花样，我觉得我还是有点办法的。那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大一个转变？那我自己的一个 sense 就是说，在属灵的群体的当中，那个 purification 那个真正的纯正圣洁在这里面持守，我个人觉得是我侍奉的非常重要一个根基。如果我没有那一个圣洁的持守，我不说我能做得到，我如果不向着方向努力，我的侍奉会出现问题的。我搞人际关系我会出现问题的，这是我对我个人的判定。当然如果有人他搞人际关系也能侍奉得很好，我佩服他啊，但至少我自己我做不到，我做到这样。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个方面割离开来，不是个人的这种人际关系，是在主里面彼此的真正的同工，有共同的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带领，在主里面的美好的同工，这是我追求的。但是呢，我尽量避免去搞个人的人际关系啊，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的判定。所以在这一个题目上面，我就回头讲大卫他敢这么做，因为如果你这么做可能会伤了人的心，会有很多人因此会对你望而却步，说这个人不好搞关系，就离这个人远一点啊，这个人太 stubborn。 那这样的一个表面看起来似乎会使周围的这个势力呢就没有那么大强的所谓的亲和力或者粘合力，但我自己看这避免了非常大的一个危险啊，所以我自己是这样做的啊。到目前为止我还是这样，我不是不在乎和人的关系，但是我不能以那个为手段来建立我自己所谓的人脉关系，这个是我的一点体会啊。所以大卫他对亚玛力人做了这个事情，很显然会把所有的那些想要邀功请赏的人全部吓跑了，是吧？啊，那他就会少了一批跟随他的人。但是大卫他坚守是公义，他知道耶和华所感动的必定会在耶和华的国度的里面成为大卫的这个伙伴。所以这个是我的多讲一点点哈，因为这个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比较面对多的一个问题啊，我稍微讲一点点。第四，扫罗生前嫉妒大卫，不停地追杀大卫，因何为他的死亡如此哀伤？我说这是圣徒个人的恩怨，大卫的处理不会主导整个大卫的他所有的想法和情感，不是个人的恩怨作为主导的啊。那大卫对神的家，耶和华的受膏者，他们在神面前的情况，大卫从内心深处对他们是有情感的啊，该关心关心，该坚持坚持，该为他们悲伤就悲伤。那这个是要学习啊，这个是我很佩服大卫的啊，他能做到这样我是非常佩服的。我可能不至于看到别人倒霉我很高兴，但是呢那伤害过我的人我要为他那么悲伤，至少我现在我还做不到，求神赦免我。但大卫从心里面他能够这样子为他悲伤，这个是我所钦佩的。那这是属神的人， 那真的叫做爱仇敌啊，就是爱啊，从心里面产生的，不是表面上咬着后槽牙说我爱你啊，不是这样的。那所以这是大卫啊，这是可羡慕的地方。第五，扫罗与约拿单关于大卫有过很大冲突，大卫为何颂赞他们相悦相爱？所以大卫他是一个我说 whole picture， 他是一个总体眼光看事情，他不会看一两件事情的。那大卫不会这样做，所以他不是那种报复的心理，不会是夸大一些的这个仇敌的这个问题，他不会这样做。所以这是大卫以后他之所以可以做王，神要使用他，这和他的本身的性情被神塑造以后的这些的美好有直接的关系。第六，大卫与约拿单彼此相爱超过妇女的爱情，这样的相爱是否不正常？我说这是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是正常的。所以这个时代邪恶，索多玛俄摩拉的这个时代会把很多上帝给的那个美好的情感把它这个玷污了本来是好的事情那变成这样所以这个是这个时代的这个问题。好，到后面这个填空题这个填空题呢，我稍微补充一点点因为我为了对仗的缘故呢，这个填空呢，你不要把它当成圣经真理的那个划等号比较接近因为我要对仗，主要给大家方便记忆有的时候不一定很准确所以大家了解是就讲主日学尽量诠释圣经但是还是一个诠释的层面请大家了解因为上次有个题目不太准确我回去以后我太太对我这个大发雷霆上次是说小群的敬虔能够荣耀上帝，小群的敬虔我说不能改变大局我这个他说这个不对，也可以改变大局的应该是未必那比较好，所以这个会用字会不准确这个需要改好，那第一个填空题，合乎公义的服事蒙神喜悦，违背公义的服事不蒙神喜悦。服事神一定要在公义的层面的，不能有任何不公义的事情在基督徒的手中的，就算号称是为神做工神也不接受的我就说你不能说我去抢个银行然后给教会奉献一笔钱，上帝不接受这个事情公义这个是很重要的。那重要的是这个公义的侍奉是建立侍奉人的公义的生命，事情不是重要，我一直强调重要的是人，上帝最后要的是人不是要事情，所以所有的事情是建立那个人，那个人一定要行在公义的里面才会被建立所以这个是这个关系。第二，动手杀人会受到杀人的惩治，想要杀人会受到杀人的惩治恨人就是杀人，虽然没有动手所以亚玛利人他就是想杀他。第三，接受公义的帮助建立敬虔，接受不义的帮助会损坏敬虔，都是帮助如果那个帮助是不义的你还接受的话，那个敬虔会受到损害的，是绝对拒绝的不能接受。 OK， 第四，计较个人的恩怨是世人的生命，不计个人的恩怨是圣徒的生命。这个是有区别圣徒是不计较个人的恩怨这是个努力的方向我们希望我自己也能够有所进步第五，对待亲人需要有真理的持守，对待亲人需要有爱心的持守，都是一样自己的亲人总是爱他那保罗也说你如果不看顾自己的家人你连世人都不如爱自己的家人这是应该的第六，夫妻的相爱是神的恩典，友情的相爱是神赐的恩典，都是夫妻之间有相爱，这个同性之间可以有友情的相爱，都是神的恩典。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感谢你打开你的话，继续求你借着圣徒在他们生命当中的见证啊，来给我们有一个光照，让我们能够效法，能够学习，也帮助我们能够建立起圣徒的生命，好像大卫对待扫罗一样，巴不得这样的一个生命能够在我们的里面啊，能够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在义中，蒙主你的喜悦。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